我们下面要读一段圣经，请您打开啊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，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在上下分编的圣经新约两百七十三页 ，Ephesians 第五章两百七十三页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。好，找到以后您听我来读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做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以下的时间，求你的灵亲自膏抹孩子的口，求你的灵亲自运行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释放，进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看见在你的心意里面，一个成功的妻子，一个成功的丈夫应该怎么做。我们也奉你的名捆绑那恶者，不准他有任何的作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一连几个礼拜呢，都是跟大家讲爱啊，而且是特别关于这个家庭方面的。那今天呢，已经讲到夫妻的这个爱的最后一次了。那下个礼拜呢，我还会讲爱的本质啊。下个礼拜非常重要，是把那个爱的那个结论呢，要结出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讲这个成功的妻子，因为明天呢，以我们平常中国的风俗，明天是三八妇女节哈，所以我就讲成功的妻子。其实成功的妻子也包含了成功的丈夫啊。不过今天我很希望所有的妻子来听哈。以前讲这篇的时候，我都希望丈夫去看孩子啊，尽量让妻子呢来听。同时还有一点呢，所有的先生听完之后啊，你回到家呀，不要跟你妻子去算账哈，说你看看你看看，谢牧师讲的你都没有做到啊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哈，因为我们做丈夫的也有很多地方有亏欠，做妻子的都有很多地方有亏欠，我们在主里面来学啊，来学。好，什么是一个成功的妻子呢？成功的妻子的意义呢，就是能够把家庭啊，把家庭经营管理的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美满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妻子。好，那什么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？其实不是基督徒，非信徒呢，也可以做到，也可以把家呢，建立的非常的美满。有一对丈夫很喜欢打麻将，他的太太也很喜欢打麻将，每个礼拜五就开始约牌搭，哇，礼拜六就打到礼拜天，夫妻两个很快乐的，很幸福的啊。所以幸福呢，它的意义呢不在这里。就算是不打麻将，有的夫妻不是基督徒，他们彼此相爱也是非常幸福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所讲的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呢，就是说你所建立的家庭，你跟丈夫所建立的家庭能够吸引别人来信耶稣啊，人家看见啊，你们原来信耶稣这么好啊，原来信耶稣的家这么好，让人家羡慕啊，不是羡慕你们的恩爱，恩爱的夫妻很多，而是你们家庭啊，让人家呢有一种吸引力啊，想信耶稣。那这个是在我们主里面说是一个成功的家庭，你的家吸引人信耶稣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责任。好，那一个怎么样的妻子才是成功的妻子呢？圣经上呢教导的很清楚啊，我们刚才所读的啊，我们刚才所读的很要紧的说，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呢？丈夫是妻子的什么？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在整个的历史上我讲过，人类明白这件事， 所以每一次结婚典礼，不管是西方白纱，西方的婚礼，女人出不出头呢？一开始去接新娘的时候，女人头露不露出来？不单不露，而且要什么？面纱。那我们中国的也晓得了，中国去接女人大花轿接的时候，女人露不露头？用一个什么红的把它头盖盖起来，那条哥你会来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嘛，哈，好，那个我们是把它怎么样呢？把它盖住的。那到什么时候才把它开开呢？是由谁来开呢？东方西方都一样，由谁来开？由新郎开。西方比较美了啊，开开以后闻一下新娘啊，大家拍手。东方呢比较神秘一点，要到夜晚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丈夫再来开啊。那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女人出头不出头啊？它有含义的，女人不出头的啊，由男人来开她的头，来开她的头。那这个是圣经里神在宇宙中的一个教导啊，就是说男人是头，女人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跟随者，妻子是一个跟随者，男人是一个领导者。那这个是不是男人比女人高一等？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你再有圣经的话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你不必翻哈，那里讲到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上帝是基督的头，讲到上帝是耶稣的头。那上帝跟耶稣，是不是上帝比耶稣大一点？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都晓得，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什么？同荣同尊。所以上帝不比耶稣大啊。但是为什么上帝是耶稣的头呢？这个是整个神在宇宙中的一个原则，一个原则啊。我们知道三一真神上帝他是计划，他爱人，他有一个整个的计划。那耶稣基督呢？圣父啊，计划圣子耶稣基督来怎么样？来执行，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。那然后呢？圣灵圣神他怎么样呢？他来做感动的工作，他来做带领的工作。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工作不同。那同样在这个世界上呢，神也是，整个的世界都要有一个头。美国有个头，美国的头是谁啊？克林顿，对不对？他是美国的头，但是他不见得比美国任何人聪明或高，不过是需要他来领头，其他的人要配合他怎么样来建立啊。这个是神在世界上呢行事的原则，一定要有一个头。那所以在一个家庭的话呢，在一个家庭的话，神让谁当头呢？神让丈夫当头，让男人来当头，不是女人比男人低，但是却让男人当头，然后让女人来配合，来扶助，来跟随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原则。啊，丈夫当头呢，这个是圣经的原则，只要我们肯遵行就没有问题了。那现在夫妻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夫妻的问题出在很多丈夫不像头。这个问题出在这里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哈。有个妻子她讲过了，她说有一天夜里突然半夜三更敲门的声音，我叫我丈夫去开门，我丈夫他说他很害怕，他不敢去开，他叫我去开，他哪里像头？他根本不是我的头啊！对了，这就是一个问题，很多丈夫怎么样不像头啊？那后来人家就劝他了，你要怎么样？你是头，你在前面，你怕我也怕，没关系，我在后面支持你，我是跟随者，我是跟随者，你要当头，一定要把丈夫勇气当头的啊。那所以这个丈夫啊，丈夫是头，头有头的责任，头不好当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要以为我当头，当头不是做恢复作风，当头是要打前阵的啊。那而且呢，很多妻子呢还有出个问题，不给丈夫当头啊。在香港就是这样了，有一对夫妻，丈夫决定买股票买这个，结果一下子赔了几万块啊，那个妻子就很生气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叫你不要买那个，你买那个啊，就说了他说他。那这个丈夫像不像头？丈夫一点都不像头。如果你的头啊，如果你的老板是你的头，你一定不敢这样说他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丈夫不敢当头还有很多原因呢，常常当错头就被太太怎么样啊，骂得狗血淋头啊，那所以呢就不敢当头啊。那我们当太太的要学了，要让丈夫当头。我在香港碰到一对夫妻很好的啊，他们上次也来过一个吴医生夫妇，他那个妻子就让丈夫当头，要买楼房的时候，买房子的时候，那个丈夫心里也七上八下，不晓得该不该买，不晓得会不会涨价。 啊，真的做不了头啊，就问妻子，你看怎么办？妻子说，你是头。我有很多的意见，我讲完了，但是决定买不买呢，是你，你要负起这个责任。这个丈夫敢不敢服啊？丈夫怕嘛，但这个妻子讲得很好，你做头，你决定买，将来是赔本是赚钱，我都支持你，我不会骂你，赔了本我也不会骂你，赚了钱我也不会骂你，如果赔了本，我跟你一起承担这个赔本的后果。哇，这个丈夫怎么样？突然就怎么样？胸脯挺起来了，他敢当头了。因为如果我一旦错了，妻子不会骂我，妻子反而怎么样？跟我一起承担这个我做头决定错误的后果。哎，这个丈夫就开始做头了，以后这个丈夫就越来越能做头了。啊，所以做头的原则现在你了解没有？圣经上讲，男人要做头，男人最后你要下决定，但是妻子是一个跟随者，当下了决定的时候你就支持他到底，错了跟他一起承担，不要到时候敲他的头啊，你这个人真是笨啊，那个就不行了，那个丈夫就不敢做头了。一个家里丈夫不敢做头，这个家没有幸福的。因为神给男人呢，目的就是做头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会出一个问题，很多妻子讲，我这个丈夫啊，虽无过犯呢，但是面目可憎啊，啊，我看到他就讨厌啊，他怎么能够有资格做我的头呢？我听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在美国的军队里有黑人跟白人呢啊，有一个白人的小兵一次面对，诶，来一个军官，本来想敬礼，一看是个黑人，他就不想敬礼，这个对不对？好，那个黑人军官也非常的大方，我知道你不想向我敬礼，但是国家给我的是什么呢？阶级，你应该向我的阶级敬礼。我这个人也许你讨厌，我把我帽子摘掉，我挂在旁边的柱子上向帽子敬礼。那个小兵怎么样？乖乖的怎么样？敬礼。我们要遵守的是什么呢？遵守的这是一个制度，这是一个制度，是神给我们的制度。虽然你的丈夫面目可憎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呢？遵守这个制度。那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啊，当你遵守这一个制度的时候，把你的丈夫当作头来尊敬的时候，你的家开始蒙福，你的丈夫越来越有自尊心，你的丈夫越来把他的优点都发挥出来，你会发现呢，夫妻两个的关系会越来越好。那丈夫要让他当头，丈夫也要出来当头。但是圣经上下一句你要看啊，圣经上在5章25节的时候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丈夫要怎么样呢？要爱自己的妻子，当头，当头的一定要爱什么？要爱部下。如果当头的不爱你的部下，不爱你的跟随者，没有人好好跟你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，不是只有一方的啊，不是只有一方的。当头的要付出爱的代价，带兵的都晓得，他要爱下面的兵，下面才跟随他。当丈夫的也是，你要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呢才跟随你，跟着怎么样？甘心情愿，甘心情愿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是当成功的妻子第一点，你要记住你丈夫是头。那另外我们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创世纪2章18节啊，圣经的最前面，创世纪2章18节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就在前面的第二页啊。好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啊，神创造了太阳，神觉得很好，神创造了月亮，神觉得很好，神创造了宇宙都觉得很好，都是好好好好。突然圣经第一个不好是出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啊，原来一个人怎么样实在是不好啊，所以上帝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。这个配偶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在这里讲了怎么样帮助他。这个是圣经给夫妻的一个原则，妻子是一个帮助者，是一个配合者，是丈夫的一个助手啊，就是帮助丈夫来成功，必须啊帮助丈夫来成功。丈夫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，丈夫没有办法真正的成功。 所以当一个妻子要明白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要了解他的需要，然后适当的供应他，来配合他。啊，人都有缺陷的，人不是完全的。啊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刚来关岛要考驾驶执照，那考驾驶执照我们就要了那个本子，我们就开始读。我是属于比较笨的，读书方法比较笨的，我就拿来猛读。那我的妻子师母是属于很会考试的人，她平常不必努力，她很会抓题。啊，那我读了两三天了，她在旁边看看我，她讲你这种读法不行的了。哦，心里当然是不高兴的，我从小就这么读大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想想呢，我又知道我妻子她可以平常不读书，考试的时候读一读就过关的人。那我自己没有把握过关呢，所以我就谦卑下来了。啊，那我妻子呢，她非常好，她是一个好的助手，她就把整个该怎么读，有一天晚上叫我坐定，她坐在我旁边帮助我怎么读怎么读怎么读，那我就乖乖的照着她的方法怎么读，整个诶过了一次，突然完了之后我发现我很有信心呢，因为她帮助我。那结果去考的时候，师母实在厉害，全对了，我呢错了两条啊，如果不是妻子帮我，我告诉你不止错两条了啊，不晓得错多少条啊。所以这个妻子是你的什么一个帮助者，他帮助你是你的助手啊。好了，那所以在圣经上啊，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好的妻子，她的丈夫心里怎么样，依靠她，依靠她。你这个妻子要当到丈夫越来越觉得没有你不行啊，没有你不行，心里开始依靠你。一个好的领袖都知道，一个好的秘书，一个好的助手，一定要把他怎么样，要留住。没有你不行啊。所以一个丈夫一定要知道，要爱你的那个好助手。那妻子，你最大的责任是当一个好的配合者，来配合你的丈夫，让你的丈夫来成功。所以你看，在政治上，在政界上，越来这种趋向越清楚。一个好的政治领袖，他必须有一个好的什么，好的妻子来帮助他，来帮助他。甚至现在呢，在很多地方啊，升级啊，升级的时候都很注重这个人的妻子。如果两个人的能力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在人事档案查这个人的妻子是不是帮助丈夫的。如果是帮助丈夫的时候，他们就升他；如果呢，不帮助丈夫的，他们就要考虑。因为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啊，这个妻子帮助丈夫，对这个丈夫很重要。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同样看创世纪三章六节哈，这是第三，创世纪三章六节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怎么样，也吃了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见，一个妻子是丈夫的什么？影响者，他会影响。啊，这个夏娃摘了这个神不准吃的东西，她拿给丈夫，你吃啊，你吃啊，你吃啊。结果她丈夫就怎么样？她丈夫很知道不可以吃的了，她丈夫就怎么样？就吃了。啊，蛇为什么不跟她丈夫说你吃啊？男人比较理性，男人说上帝说不可以吃就不可以吃，所以要来引诱男人很难的。引诱女人很容易，女人心软呢、啊，女人一看漂亮啊，就容易心动，然后把女人引诱成功了，然后叫女人怎么样来影响男人，所以拼命叫他吃啊吃啊吃啊，做丈夫的也只好怎么样，也只好吃了。结果听说哈、啊，男人这里这个叫什么喉结，在医学上叫他什么亚当核，亚当核就这个。听说男人吃一半的时候，上帝来了，哦，卡住了。啊，所以叫亚当和，这个是笑话了、啊、这个是笑话。不过就是男人会被女人怎么样影响啊，影响就是你会影响你的丈夫。一个妻子在家里的影响很大。我在香港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两个孩子跟这个丈夫，这个丈夫跟这一对夫妻啊，每天在家里要听妈妈的切菜的刀声。他们跟我讲，如果妈妈那个切菜的刀声很柔和，他们回到家都不害怕。如果那个妈妈噔噔噔噔，他们今天回到家里，哎，不要闹，妈妈今天脾气不好，哇，他说全家晚上整个的气氛是什么？是绷紧的，看电视大家都怕怕的，都乖乖的，因为妈妈今天呢脾气不好。所以一个女人对于家的影响怎么样？ 很大的啊，影响力很大。好，影响力很大。好，我们再举个例子，比方你看彼得前书三章一节，往后翻啊，在新约的后面部分啊，彼得前书三章一节，在新约的337页，新约的337页，彼得前书三章一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到不听道的丈夫呢，也有的翻译就是说，这个灵命比你差的丈夫，灵命比你差的丈夫。好了，如果比较差的丈夫，你怎么办呢？可以用妻子的什么品性把他怎么样？感化。好，什么是感化？感化要不要用嘴巴呢？现在给你再进到一个重点。妻子跟丈夫如果要改变丈夫的话，能不能用嘴巴的？圣经上从来没有教你用嘴巴，圣经教你用什么？感化，行为去感化啊。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例子，像我很喜欢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啊，托尔斯泰写《战争与和平》的了，他怎么死的你知道吗？他怎么死的？就他那个太太啊，啰嗦啰嗦啰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啰嗦了一辈子，他最后有一天忍不住了，在一个下大风雪的夜晚，他宁愿外面的寒冷，他就出去了。最后发现他被冻死在火车站，他宁愿冻死不回家了。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，但是也有不错的事情啊。美国16任大总统林肯，林肯怎么当总统的？你知道吗？也就是太太啰嗦啰嗦出来的啊，他太太也是拼命哒哒哒哒哒哒啰嗦，林肯就很烦，所以呢，林肯就不常常待在家里，就常常出外跟人谈论辩论辩论，然后林肯慢慢就出名了。然后他太太又说，我是要当总统夫人的，我是要当总统夫人的。因为第一个追他太太的道格拉斯啊，是后来跟林肯竞选总统的对手啊，啊，他说我是要当总统夫人，天天啰嗦，所以林肯没办法，只好拼命拼命，最后林肯就当选。啊，所以太太啰嗦也不见得全不好。不过林肯最后被人枪毙了，被人谋杀了，也是很可怜的事情。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女人呢不要用话语啊来改变丈夫。那这个我看过一个参考资料，一个女人一天呢大概要可能我可能忘了哈，可能要50000个字。一个女人每天要讲5万或6万个字，她心里才舒服。那一个男人每一天呢，只要讲2万到3万个字，男人就已经舒服了。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这个男人在上班的时候2万到3万字已经讲完了，如果你当律师当什么已经讲完了，那你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那个太太那5、6万个字哦，在里面砰砰砰砰像那个机器在那发动，他女人打电话呀，跟人聊天呢，顶多消耗1、2万个字，还有怎么样？还有4万个字等在那里发动，这个丈夫一回来，哇，这个妻子，轰，丈夫就怎么样，受不了了，哇，所以呢，悲剧就发生了，悲剧就发生了。那我告诉你一个原则，女人为什么啰嗦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啰嗦？各位丈夫，我告诉你，她为什么啰嗦？如果你太太啰嗦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啰嗦的人，她为什么啰嗦？心理学家讲，就是因为没有人听她讲话，她就啰嗦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呢，你现在呢，你对你太太讲的话，学习要有反应，啊，丈夫常常没反应的了，都看报，什么事啊？啊，啊，哦，啊啊，没反应，所以这个妻子要拼命讲，讲1遍、2遍、3遍、4遍，一直讲下去，因为你没有反应，所以聪明的丈夫乖乖有反应，第一遍听到了，哎，复述一遍，是这样对不对？对了，好，你不要讲了，啊，就解决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力，要给妻子有注意力，她在讲什么，啊，要听进去。啊，所以这个妻子要感化丈夫，不要用嘴巴讲的，要用你的品性，用温柔，用好的行为，用潜移默化来改变他。啊，人家讲过，一个妻子可以建立一个丈夫，也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毁掉一个丈夫。但是妻子是助手啊，所以讲话要像助手。有个牧师，不是我了哈，一个牧师他去探访，他讲过一件很好笑的事。他说我去到一家去探访，那家请他吃晚饭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那个丈夫很高兴，拿起碗来就去盛饭，盛了2碗，一碗给牧师，一碗给妻子。本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，那个妻子
酸溜溜的跟牧师讲，牧师啊，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啊，我的丈夫从来不给我盛饭，今天是看你的面子给我盛了一碗饭啊。哎呀，那个丈夫的脸都不晓得往哪放，那个牧师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啊。所以这个妻子对不对啊？啊，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在这个时候你要建立你的丈夫，你要趁这个机会，哎呀，牧师你看我丈夫不错啊，感谢主啊，啊，这样你丈夫以后就会又帮你盛饭了吧。好，你每次说他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啊。我们常想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秘书跟你这样讲的话，你早把他怎么样，早把他 fire 掉了，对不对啊。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知道哈，所以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妻子的角色，一个成功的妻子，她是什么？他是一个跟随者，跟随者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一个帮助者，帮助他丈夫。第三个呢，是一个影响者，他会影响他的丈夫。那同样调过来讲，丈夫，一个成功的丈夫一定要爱你的跟随者，要爱你的帮助者，要爱你的影响者。如果你不爱他的话呢，那没有用的啊，这个一定要爱。所以圣经对于丈夫的要求就是一个字，很简单，爱。因为女人就是要爱，女人要爱才能滋润，要爱才会美丽，要爱才会快乐，女人没有爱就枯萎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男人要的是什么？男人是自尊心了，男人要的就是你顺服我，你只要顺服他，给男人面子，男人胸脯就挺起来了。圣经把男人女人分析得很透彻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。那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，好吧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非常重要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啊，大家都找到了啊，在上下分编的圣经272页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好，现在请大家一起念，你把这个人改成丈夫啊，把这个人改成丈夫，做丈夫的把这个人改成妻子啊，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妻子的好话，叫听见的妻子得益处。好，姊妹再读一次，姊妹再读一次，来，好，我们弟兄读一次好不好啊？如果你没有妻子，有妻子你都读妻子，对你将来有帮助的啊。好，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妻子的好话，叫听见的妻子得益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遵守圣经上的话啊。什么是污秽的话？污秽的话就是没有建设性的，没有帮助的啊，没有建设性的，没有帮助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？连什么？连一句，连一句都不可以讲啊，连一句都不可以讲啊。在箴言书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，才德的夫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夫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啊。如果妻子讲污秽的话，不建造丈夫的话，就让丈夫很尴尬，就让丈夫很羞耻，就像腐烂的东西是腐烂到先生的什么地方？骨头里面啊，腐烂到骨头里面是致命啊。很多妻子啊，比较多是妻子了，就是用话把丈夫毁掉，使丈夫腐烂。常常听到就是，你看人家升级了，人家某某先生，人家又加薪水了啊，人家什么他又买什么车了，人家先生又怎么样了，那个丈夫听得怎么样？慢慢就腐烂掉了啊，因为你用这些话呢来伤害你的丈夫。所以这一类的话呢，一句都不要讲，一句都不要讲。那同样我们丈夫也不要讲人家的妻，也不要讲妻子啊，人家妻子都怎么样都怎么样，不要讲不造就人的话。你想造就不造就他，如果不造就他的话，一句都不要讲。 我们要学会什么呢？有一个原则啊，他们拼命叫大家喊这个口号，丈夫妻子都会背，好话跟他说，坏话跟主说，懂不懂？好话跟他啊，跟你先生或跟你太太说，坏话呢跟主说，跟上帝说啊，我们一起说好不好？好话跟他说，坏话跟主说，啊，这个就很有用了。你如果跟他讲坏话，改变不了他的了。你如果觉得他不好，你跟主祷告，主会改变他，主会改变他的啊。那你把好话呢要跟他讲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去试一试，这个话带着什么，你一定要懂啊。我希望我以后不久将来给大家有一篇信息讲到话语，在圣经上，因为我们不太懂话语在圣经里的重要跟地位。只要我们讲一句话，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天使，我们看不到的啊，灵界的天使，有恶的天使，是污鬼邪灵，还有善的天使，都在我们的四周的，在这个宇宙间的这些天使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呢？是服役的灵。服役的灵，什么是服役呢？就是说我们发一个什么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，就去做，就去做。所以我们讲话很要紧的。如果你骂人，尤其很多妈妈笨，冲着他的小孩，你真笨啊，你真该死了，恨不得生你，你笨，你什么什么什么啊，好了，你这些话一出来，这些话谁可以去执行呢？那些邪恶的天使，哦，这些话刚好是他们可以做的，所以他们就带着这个话就进到那个小孩的里面了。结果那个小孩啊，就怎么样，就变笨了。人就是这样，你慢慢会发现，如果你多讲造就人的好话，这个小孩虽然笨，但是我们在主里，上帝不会给我不好的小孩，笨也是好的。你虽然笨，但是我感谢主，上帝给我的小孩一定是好的。也许他比别人笨，但是是好的，上帝不会把坏的给我，所以我赞美主，你笨我都赞美主，感谢主。好，你当这样讲的时候啊，这个善的天使就把你这个赞美的话就怎么样，就带到那个小孩那边，这个小孩就越变越好。其实你慢慢你会发现呢，人你越说他越说他不好，他就越不好，越说他好，他就越好。啊，这是灵界里的一个秘密。有一个夫妻，他们的女儿真的是不好，非常不好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跟坏孩子在一起，他们以前怎么骂，越骂越不好啊，越骂越不好。你千万知道，丈夫跟这些子女不是要骂的，越骂越不好。后来这两个夫妻他们就懂了，要赞美，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女儿了赞美主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给我的不会是不好的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给我的女儿一定是好的。当他们不断的赞美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的女儿在一个很不好的地方，突然有一个传道人有一种感动了，就进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就看到这个女孩，就有一种感动要跟她传福音，然后就坐下来跟她传福音。这个女孩在那一个场合里从来不会有一个传道人进来，所以这个女孩吓了一跳，所以那一下呢，结果就把耳朵打开了，然后就开始听了，听完那个女儿呢流泪信主了。后来这个夫妻祷告了几个月，这个女儿有一天自己回来了，变好了，信耶稣了。他们以前用骂的，用骂的，这个女儿越骂越远了。当他们开始赞美的时候啊，结果这个女儿怎么样，回来了。所以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尤其对你的丈夫啊，你愿意你丈夫好，愿意你孩子好，你就多讲他的好话啊。再说一遍啊，好话跟他说，坏话呢跟主说，你跟主告状嘛，你跟主告状，主会听的了啊，你跟主告状。那这个也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不告状的话，神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，有一点很重要，让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心里的不痛快，把我们心里的不舒服怎么样，神说你可以借着祷告祈求，将你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必在耶稣基督里赐你什么，出人意外的平安啊。所以坏话要跟主讲。好，那下面再一点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好，在上下分边的圣经223页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啊，同时一个女人，同样一个男人，要建立一个什么？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自我观。啊，就是要看得合乎中道，在主里面呢，把自己看得恰恰好。今天你的价值啊，你的价值不是因为你漂亮，不是因为你有才干，也不是因为你不美，不是因为你没有学问，不是在于你能不能赚钱啊。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因为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。就像曾经有一个男人，他很有钱，但是他戴了一个很古老的表啊，在香港人家都戴叫金捞，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我不晓得，翻成那个叫什么 Lawrence， 哎，金的上面还要有这个闪的啊，那个拿出去才有派头。但是他戴个很古老的，而且很不值钱的，他但是很有身份地位，人家就讲你怎么戴这个破表。哎，不要讲破表，这个表我很看重它，这个表是我太太送我的，你这个表值20万，在我心里我这个表50万。好，那个表其实是很便宜，几百块，但是在他心里是50万哦。那这个表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就是50万。你出20万我才不卖给你，50万我也不卖给你。我们在上帝，我就算是一个破表，你在上帝面前，在人面前是个破表，但是上帝看你是什么？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儿女，你就是值钱。所以我们的值钱在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用他儿子的宝血把我们怎么样？把我们买回来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自卑。有一个报道啊，人家访问美国好莱坞的几个很有名的大明星，访问他们哪样的女人最具吸引力，结果调查的结果不是漂亮，不是身材好的，调查的结果却是一个有健康自我形象的女人是最具有吸引力的。啊，就是一个人呢，他很能接纳他自己，他对自我的形象很能接纳，我就是这样，而且他很有自信，这样的女人是最有吸引力啊。所以千万，我希望所有的姊妹不要自暴自弃，不管你什么样子啊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不要说结了婚就变黄脸婆了啊，一切为小孩，天天在家里怎么邋里邋遢，这个呢就不行了。哎，我就是这样啊，千万不可以，你一定要自己喜欢你自己，你喜欢你自己，别人才会喜欢你。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喜欢呢，别人就不会喜欢啊。所以我们在主里呢，要有一个怎么样，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在台湾有一件事了，有一个姊妹啊，她没有读过大学，但是她的先生呢是不但大学毕业，而且做一个大学一个团契的一个辅导，所以有一次那个团契开会呢，他先生要去负责，所以他也就去帮忙，在厨房里呢他也就帮忙。正在帮忙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女同学啊，刚好过来，一看到他，那女同学说，诶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这句话说，诶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里都是大学毕业的，我知道你不是大学毕业的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那平常这个女孩她最自卑的就是什么，已经就是这个了。哎呀，所以好难过，他就在那里哭啊，我早就知道我不要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先生非逼我来逼我来，你看我被人家侮辱，对不对啊？痛苦痛苦痛苦。这时候刚好有一个带领他的姊妹啊，这个叫门徒训练啊，将来我们教会一定要实行的，叫有人带领你做门徒训练，在各方面训练你。那一个姊妹看他哭呢，就来关怀他，为什么事啊？问清楚，原来是这样的事。那个姊妹说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现在你去，我带着你去找那个女同学，跟她讲，我的确没有大学毕业，我也不该来这里，我现在来到这里是帮助我的丈夫，你的自尊心是帮助你的丈夫，不是大学毕业不毕业啊，就鼓励她一定要去讲啊。最后带着她就去讲了，不容易啊，但她就讲了，我来到这里是帮助我丈夫，我知道我没有大学毕业啊。那个女的呢一听，哇，好难过，说我没有想到，我这一句话我不是要伤你的，我不是说你没有大学毕业，我只是诶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，这都是大学毕业生，哎呀，原来我伤到你。哇，他们两个怎么样，彼此和好，搂在一起哭， 啊，我们需要这样的，需要有自有好的自我形象。我们是从神那里接纳，我们敢去面对任何的误会，很多都是误会的，很多都是误会的啊。所以在主里面，我们要有勇气面对每一个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那但是我们自己要充实自己，所以任何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呢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惨兮兮的，从此为家为孩子啊，也不吃好的，也不打扮自己，那个就糟糕了啊。究竟人喜欢看比较美丽的东西啊，你尽量打扮你自己，充实你自己，而且不是外表的，是你里面的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真正的从神那里得救，你得救的很清楚啊，然后你跟人的关系又有这种门徒训练，就是说彼此有这个互相的关怀，在主里面有支持，然后呢你把自己再充实一下，你就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观，就一个很好的自我观，你就没有问题啊。一个在主里的是抬得起头来的。那再往下当然还有很多，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得很短。那还有一点呢，在圣经里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夫妻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彼此在性的方面呢要互相的满足，就是你的身体的主权不在你自己，丈夫身体的主权也不在他自己，而在对方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对方需要的时候你就要满足对方，你需要的时候对方也满足你啊。圣经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互相来满足的，但是要本着爱，要本着爱啊。性这一方面呢是神给人的，但是如果你把爱一抽掉的话呢，那个性就变成一个最可怕的事情。一定要有爱，双方都有爱的情况下来发生啊。那当基督徒的妻子啊，在这里呢也要特别啊，要把自己稍微呢打扮的美一点啊，要对丈夫要有吸引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主的丈夫哈，他可以去看不好的电影啊，可以到 club 到不好的地方去。但是一个信主的丈夫，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信主的丈夫，我们不会去不好的地方，我们也不会去沾染别的女人，绝对不会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满足从哪里来呢？从妻子来，从妻子来啊。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所以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但是它的重点在哪里？那要有爱。如果在这一点我们做不好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魔鬼撒旦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趁隙进入啊，就会来破坏一个家庭。那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知道。那另外呢，最后我想我们看一下传道书，传道书九章九节啊，我们作为我们的结束，传道书九章九节。传道书在箴言后面九章九节，在802页，九章九节802页。802页九章九节，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啊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所有的男人要跟妻子怎么样？要跟妻子怎么样？快活的度日，要快乐的，要跟你的妻子快活度日。那快活度日的时候，你要有一点生活乐趣啊。很多妻子很倒霉啊，嫁给的丈夫，那个丈夫怎么样？真是死死板板的，没有任何生活的乐趣，那是很苦的啊。所以要一起去打打网球啦啊，一起呢找一个晚上啦，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啦，或一个月有一个晚上啦，一起到有烛光的里面，到哪边关岛有很多很好的去处啊，好好吃一顿饭，爱一爱他啊，这个是需要的。这些叫做快活度日，要让你的妻子快乐啊。这个妻子是由丈夫的爱来滋养的啊，所以千万呢要顾到。有一个牧师就发生一件事，那个牧师都很忙的了啊，只要人家一打电话他就去了啊，一天到晚忙忙忙，忙到有一天他在他的办公室前面发现一个纸条啊，他太太写的，我也是你的会友，请你来探访我啊。这个牧师哎呀好难过啊，愕然啊。 真的很多男人呢、啊，工作起来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工作起来就是。还有一个是当心理辅导，也是忙得不得了啊，一个钟头一个，一个钟头一个。有一天他太太来了，他太太说我也需要辅导，你也需要。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太太需要辅导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太太怎么样，快活度日，要带她快乐，让妻子快乐啊，妻子快乐就美。那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啊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，就是要懂得忘记跟原谅啊，要懂得忘记跟原谅啊，不要记。最好的夫妻是什么呢？有人讲过，当丈夫跟妻子道歉的时候，哎，对不起，我那天得罪你了。妻子说啊，什么有吗？我都不晓得啊。啊，这是最好的夫妻了。他怎么样？忘掉，要忘得快啊，要忘得快。你千万不要记得牢，记忆力呢，用在数学上，不要用在夫妻上，你知道吧？记忆力不要用在任何上面，你不要记。圣经告诉说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啊，不要记，把这些尽快的忘掉，尽快的忘掉就对你有好处啊。啊，上帝也是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忘掉，上帝全部帮我们洗掉，让我们不再纪念。那你在爱的时候要表现出来。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很好，有一个夫妻他吵架了，吵架之后这个丈夫是基督徒，他很难过，但他想我怎么去表示爱呢？尤其妻子吵完架，你要表示去爱他，再去搂他就很难的一件事了，妻子不让你搂的了。诶，他突然想到了，前几天妻子用吸尘器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耳环呢吸进去了，但是妻子不晓得怎么开，所以妻子当时请他开，他太忙没开，所以他呢就乖乖的把吸尘器拿出来，就在那里没有讲任何的话，就把吸尘器怎么样拆开，然后把那个耳环怎么样找出来拿给他的妻子。他妻子一接到以后怎么样，哇，大哭，搂住他就怎么样原谅他了。因为爱有表现，不计算人的恶啊，然后还有实际的表现。所以基督徒的婚姻不是忍耐啊，你千万记住啊，基督徒的婚姻不是忍耐，不是我们讲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你忍，不是。基督徒的婚姻也不是认命，基督徒的婚姻呢，我们叫做两里路的婚姻。懂两里路的婚姻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陪他怎么样走两里路。基督徒的婚姻就是这样，你逼我要为你做一件事，我就为你做什么，做两件事，再前进一半，那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。那最后就是讲到所有基督徒的妻子，你一定要独立，要学习独立，不要希望所有的一切都从你先生拿满足。有很多把他一切的都放在先生身上，一切都要先生来满足他啊。你要知道你先生也是一个人，他有他的压力，他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先生不完全，他不能够完全满足你。所以一个妻子要越早学这个功课越好，把你的关系建立在你跟神的身上，你好好跟神有好的关系，有好的灵修。因为你的先生有一天一定会怎么样，会离开你，会死掉的。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什么？却是永恒的。所以一个丈夫一个先生一定要学会这个，你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一切只有神能够完全满足你。你不要想从我先生或从我太太身上拿一切的满足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对的。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懂得，我们根本的归宿最后是在天家，是在神那里，而不是我们的丈夫跟妻子。将来到天家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妻子只是我们的什么，只是你的弟兄跟你的姊妹而已，不是你的妻子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对他要求到底，我们要跟神。那另外呢，最后几点呢，就是多为你丈夫祷告，注意你丈夫的身体。有一个女的她讲得很好，她很注意她丈夫的身体，她说我不愿意提早挂单，我不愿意提早怎么样守寡。人家说如果你想早做寡妇很简单，天天给你丈夫煮最好吃的东西，叫他拼命吃，叫他不要动，坐在那看报纸，拼命吃蛋糕，然后呢就好了。好，要鼓励你丈夫怎么样去运动，常常去运动，陪他一起去运动，这样子就可以长命百岁啊，两个呢就可以活长了一点。 好，那最后，如果你有一个很不好的丈夫，一天到晚打你，一天到晚骂你，一天到晚呢，对你很残忍，怎么办？是不是要照圣经讲顺服到底呢？不是，啊，因为上帝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有权利来伤害对方。上帝没有给人有权利伤害对方，上帝只有赐给国家有权利判处人的死刑，没有赐给家庭有权利做这种事情。啊，曾经有一个这个事情啊，是在马来西亚的，那个丈夫拼命的喝酒啊，拼命的打太太，那个妻子是基督徒，他忍了好多年，那最后教会呢，还是决定让妻子离开丈夫。全教会接纳这个妻子要离开丈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丈夫呢，他不配做丈夫，他打妻子喝酒，妻子没有必要一直受他的苦，暂时分开，让他知道没有妻子的苦，让他悔改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点呢，我们夫妻都要知道，我们没有权利伤害对方。啊，圣经要求我们所有的男人只有一个责任，就是怎么样，爱他，爱他。要求女人就是一个责任，因为看到丈夫爱你，你就愿意怎么样，愿意顺服他。那丈夫的责任，因为妻子这么顺服我，我就越怎么样，越发的爱他。这是一个循环啊，爱永不止息，因为所有的一切有一天都要归于停止，都要归于停止。先知讲到之能要归于停止，你们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关系都要停止，但是爱永不止息。你跟你妻子之间的爱可以一直在天上，一直在天上仍然可以一直相爱下去。如果那个升到更美的，不只是夫妻的爱，那个升到弟兄姊妹的爱。我们将来在天上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新娘，这个对于我们当男人的比较难以接受。有一天我们在天上都要再结婚，我们跟谁结婚呢？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类的新郎，我们教会是新娘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新娘。到耶稣基督有一天来迎娶我们，我们升到天上，我们嫁给耶稣基督，享受那个永远完全的那个爱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啊，所以真正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但今天在世界上，每一个丈夫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我希望你整堂到你的耳朵关闭都没有关系，现在请丈夫把你的耳朵打开，打开。丈夫对于妻子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来爱你的妻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丈夫爱妻子就像耶稣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是耶稣的代表，我们来爱我们的妻子，要为她舍己，肯为她死。一个肯为她死的丈夫，你的妻子一定要爱你，因为你肯为她死。那但是我们怎么样有这么多的爱？我们爱从哪里来？我们怎么能够爱到肯为她死？在恋爱的时候也许肯为她死，翻船的时候救生圈套在她头上，结婚30年她很讨厌的时候，翻船的时候救生圈就套在你头上，恨不得他淹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没有那个爱了。好，这个爱我们知道，爱唯一的来源是从上帝那里来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到上帝那里，每天到耶稣那里，我们要祷告，要灵修，要支取那个爱。我的爱不够，上帝，我们爱，因为你先爱我，求你把那个爱给我。这个时候上帝就把那个爱呢就给了你。所以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不可以跟他分离，离开我们就没有爱了啊。所以一个丈夫如果他有好的灵修，好的祷告，一个妻子有好的灵修，好的祷告，这个爱就会存在的，那个爱就会流露的，否则你做不到的。你要是几天你的灵命不好的时候，你看你的太太，看你的丈夫就越看越讨厌，很容易吵架。你灵命好的时候，你就不断的能有那个爱给他啊。所以最根本的就是爱。那在下个礼拜我就会正式的来进入解释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个爱是完全切入的。因为现在我把夫妻的关系已经都讲完了，该讲的都讲完了，那这一切关系都是技巧，都是技巧的问题，都是技术可以学的。但是最根本的是你要怎么样，要有爱。如果你没有爱，那些技巧没有用，没有爱的话技巧没有用。 要有真正的爱，但是真正的爱从哪里来呢？我下个礼拜跟你讲，怎么样把它接受进来，怎么样让真正的爱在你里面发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有好几个礼拜的时间，从你自己的话语来学习夫妻该怎么做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是要爱，但是我们实在是没有爱，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爱。你既然说过我们爱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就是爱的话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实得到你的爱。尤其在下个礼拜，如果怜悯再一个礼拜，你亲自将你的爱厚厚的浇灌下来，让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的都饱饱的得着你的爱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，对我们的家庭，对我们的同事，对教会，对所有的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